我想我们谢谢舒畅姊妹刚刚给我们的见证啊，因为从第一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我们希望这些伤痛已经无法挽回哈，这个灾难，但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苦难，能够让人的心真正被唤醒，能够因着这个苦难，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啊，能够百倍千倍于死去的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间的苦难的里面，真正的知道听见福音，而能够遇见神，得到永生。那刚才舒畅姊妹的见证里面也特别提到，整件事情让我们对生命的可贵、生命的脆弱要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另外呢，他也提到我们对上存在的关系，我们要珍惜。不管是家人、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还在地上一天，这些的关系都是可贵的哈。希望我们能够用更正面、更多的爱来珍惜这样子的关系。那么最后他也提到，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要抓住机会，因为真正能够满足人心的只有神自己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这样子的事情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过去。那我们也为着过去这三个礼拜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奉献，我们要特别献上感谢啊。虽然我们奉献的钱是非常的少数 compare with 整个大地震所收到的这些各个团体机构财富的企业家所捐献的，我们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也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份的心。那我们为这些钱祷告，我们求神也祝福，求神使用。那我们为的四川我们自己教会收到的奉献是13,615.25啊。那另外东岸在 Maryland 有个教会寄来3,242，想跟我们一起寄到中国大陆去。为缅甸的奉献，我们有将近4,000，有3,780。所以我们为着这20,000多，我们感谢神，我们也交在神的手中。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我们底下我们有一分钟，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从心里面，我们特别纪念那些在苦难中的希望神安慰他们，希望神坚固他们，希望神为他们开路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希望四川的教会能够刚强起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个时候听见福音，能够得到救恩我们一起大家同声，我们有一分钟的祷告，我们也为这笔钱有祝福，然后我们开始底下的信息。主啊，我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主啊，是的，是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来经历认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真是何等的可贵。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住我们的明天，当你还把今天给我们的时候，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爱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抓住机会。主啊，我们围着在苦难中这些受灾难的家人，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坚固他们，安慰他们，帮助他们。主啊，你在他们这时候真的是提供所有所需要的帮助，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恩待你，我们同在。祝福你的教会，然后祝福你的儿女，祝福在四川的众儿女们，让他们都能够得到加倍的恩典。谢谢你，真的是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为着所有受难的人家人，我们都向你祷告。主啊，在他们彷徨无助，在他们最痛苦或者被恐惧忧伤抓住的时候，主啊，你真的是在各方面来坚固来帮助他们。主啊，让他们在这些的苦难中真的不是白白受苦。主啊，借着这些苦难，真的是让我们对生命的可贵对生命的有限，我们都产生深刻的印象。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来追求那永恒的，也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你这位宇宙的主宰。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把每一个不管在缅甸不管在中国，主啊，这些受苦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恩上加恩的来帮助他们。我们也为着教会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奉献，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加上祝福。主啊，让他所去之地能够给人带来真实的一点帮助。我们也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这些 还存活的，哦，让我们在活在这样一个平安的世界里面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的心仍然在你面前是警醒的，是感恩的，主啊，是知道抓住机会来爱你，也来彼此相爱的，主啊，也让我们更是抓住机会在这里把你的福音能够广传到各地，主啊，让所有失迷的人都能够归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每一次问安都不是随便的问哈。弟兄会们中间有一句我们很熟的话，讲到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peace with everything。除非我们跟神之间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跟人之间就不容易有平安。很多人都让我们看不顺眼，很多人都会搅扰我们，很多人都会让我们心里面受伤翻腾愤怒，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也不会有平安。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问安的时候，不仅仅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问安，我们也更希望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深的提醒。今天早晨从波饼从会前的诗歌波饼唱诗歌都一再讲到唯有主，我们愿意来亲近他，唯有耶稣，他是美者最美，甜者最甜。弟兄姊妹，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在每一个的环境里面哈，我们能够更多的都归向神，让我们跟神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阴影。我这一系列，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五刚刚把约翰福音读完了哈，第几章？21章，这个总要记得哈。我们花了快一年时间把约翰福音读完哈。那弟兄姊妹，那约翰福音读完了以后，我自己里面觉得很可惜哈。虽然我们在预查里面都查过，但是约翰福音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卷书，所以我这两天祷告的时候，我自己里面觉得我想再重新 revisit 啊，重新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行过的8个神迹啊，把它拿出来再跟大家借着讲台的信息有一点的分享啊。我们上面这里写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的主题是讲基督是一切。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儿子在地上啊，他要行神迹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整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行过的神迹只记载了30多个，他只记载了30多个，他要行神迹真的是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难成的。但是弟兄姊妹，他只行了30多个，而约翰福音只记了几个，只记了8个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先来读这个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要晓得哈，耶稣明明随手就可以行神迹，但是他不随便行神迹，当他行神迹的时候一定带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他才行这个神迹。所以我们需要在他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里面，我们来揣摩，来明白说为什么在那样子的环境他不行神迹，而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他要行神迹。那约翰呢更告诉我们哈，那约翰记载神迹的时候，我想我们查预查的时候特别说过，他不用 miracle 这个字，不用神奇的事来形容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字呢，那英文可以用表达的就是 sign。 当他做这件事明明是一个 miracle， 但是约翰却用 sign 来表达啊。什么叫做 sign 呢？就是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兆头啊，这件事情不过是表面，它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和教训在其中。所以约翰说耶稣还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不记，我只记这8个，因为记这8个我带着目的。什么目的呢？约翰说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写这些神迹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他说是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从我们底下要读的这8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哈，约翰在精挑细选中 写下来，他都带着这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件事情，要叫我们认识，透过这个神迹，认识基督是谁，基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第二个，他记这些神迹是要叫我们借着这些神迹，我们可以得生命。所以千万不要只是从表面一个故事读过去。那弟兄姊妹，不仅仅主耶稣不随便行神迹，连约翰都不随便记神迹。当他记下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 divine purpose， 因为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在里面，他要叫我们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要叫我们借着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讲第一个神迹，你就晓得这个的宝贵了，对不对？不仅仅耶稣不随便行神迹，不仅仅约翰不随便记神迹，这个神迹是神迹之首，第一个，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虽然很熟了啊，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啊，因为我上台就快二十分了，时间不多，我们念快一点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用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看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那我整个的主题，约翰所有行的，所有所记的神迹，他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到底耶稣是谁。那如果用我们这个台上的这句话的话，我想最好的题目就是基督是一切。他真的从每一个的神迹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属性，耶稣这个人，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救主，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他，真实的经历他，也让这样子的认识和经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改变，叫我们这个人被神 transform， 被神改变啊。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都非常熟啊，就在一个宴席上，大家非常高兴的在这里吃喜酒啊，喝着喝着喝着，我想可能那天的宾客远远超过当初他们所预计的啊，那再不然呢，就是这些宾客的酒量呢远远超过原来所预计的，那either way酒用尽了。就用尽了啊，那是一个非常尴尬，那是一个非常窘迫，也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啊。那个宾客从各地翻山越岭来啊，我曾经经过加拿大的地方哈，那也是一个不是很方便的地方啊，所以人家要从远地过来啊，要从加利利海，要从加百隆，要从各地拉萨勒各地跑到加拿大来，他们需要走一段的路来啊。那好不容易来参加这个宴席，结果酒不够了。那是一件非常遗憾，非常窘迫，也是让主人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知道底下发生的故事哈。那么耶稣叫这些仆人们把门口的六口缸把它填满水。那这个缸呢，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每一口缸大概20 gallon。比我们车子的油箱大一点哈，就是20 gallon， 那六个油箱加起来是120 gallon， 这个很够喝的了哈。那耶稣说，你们把它倒上水，然后耶稣说，好，你们现在把它舀出去送去给管宴席的，然后管宴席的一喝 发现这是好酒啊，是地上他跟从来没有喝过的好酒啊，他就是很不舒服哈，他就把新郎叫来，他说向来人家都是先摆上好的才摆上次的，你把好酒藏到现在哈，这个因为管宴席的他觉得他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呢？这件事情只有这些仆人们知道，只有耶稣知道。弟兄姊妹，这好像是一个很平淡的故事，但是在这个的故事里面，其实弟兄姊妹，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要叫所有的人知道，若不是基督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和遭遇里面，你我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你我的人生，你我的经历，你我的感受，一定像这个宴席一样，你在你的欢乐中，在你的喜乐，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计划中往前去的时候，你会碰到遗憾碰到窘迫，碰到失败，碰到丢脸哈，碰到觉得酒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句话，这个神迹在耶稣的里面，他要让人看见，人如果离开神，人如果没有基督或是神的介入，你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管你现在的遭遇是什么，只要有基督有神的介入，一切就都不一样。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哈。那我想我们做基督徒都做了很多年，那这是我们一再需要回到这个点上，我们来审核自己的。原谅我说，当我们在这里问说你快乐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答不出来，真的。虽然从人来看我们好像什么都有，好，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居然有幸来到加州，来到加州居然有幸来到矽谷，来到硅谷而且我们在这里能够找到很有名的公司， Google 也好， Intel 也好你会觉得这是人间的先进，大家都盼望的。可是你看矽谷，什么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喜乐满面？马路上菜场上下午三点多，马路上都是 Asian woman 每一个人都赶啊冲啊按喇叭，没有几个人真正快乐的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需要再回到圣经上最基本的东西，而且回到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没有神在其中，没有基督在其中的生命，你我不可能有真实的喜乐和满足。那这是一个人生的原则这是一个人生的常态你看我们最常有的例子最常碰到的例子，你看像我们找工作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工作，对不对等到你真找到那个工作的时候，哎呀，你觉得我所学的终于可以在这里能够晋升能够被公司再来训练，再来培养，再来学很多的新的学问。所以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都很高兴虽然压力很大，但是都很高兴我们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至少工作五年以上的请举手好吧，不少哈做了五年你还很 enjoy 你工作的请举手还是不错但你那个当初的喜乐兴奋会随着时间有时候会慢慢退去的慢慢会退去的。那婚姻也是一样，对不对你看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那个快乐然后那个兴奋，两个人的这个兴奋度都很高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婚姻带给你的那个喜乐另外一半带给你的满足的感觉你会觉得好像随着时间在褪色我没有只讲到这里那后来会回升的这个要用对的方法你才可能回升的，不然的话你去看多少的这个统计资料都说这个婚姻之间的满足感夫妻的关系是先走下坡是这样下坡，尤其在孩子青少年开始这个空巢离巢的时候是到低谷你如果没有一个 turning point 起来的话，很多的婚姻就这样子就下去了我在20年前我就已经听到我很多台湾的同学朋友讲，他们在那里熬，在那里等孩子到18岁，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就想熬到孩子18岁出门读大学的，夫妻两个要离婚的，他们根本就是为了孩子在那里熬时间。那弟兄姊妹，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形哈。那为什么婚姻他从前天天洗澡的哈，追我的时候天天洗澡，现在叫他洗澡他会生气。 从前那么有礼貌，我下次他会帮我开门，出去餐馆他会先把椅子拉开来让我坐，现在一屁股坐在那里啥事都不管。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在婚姻之后或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开始变味了。那你这个娱乐也是一样嘛，哈，有的人刚开始打保龄球高兴得不得了，哇，觉得太兴奋了，你天天打天天打，到最后没有兴趣。孩子们 video game， 你叫他刚开始玩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喜乐玩玩玩，你同样的东西叫他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玩个几天几夜他也没兴趣了。电影第一次看很有兴趣，再看第二次好还可以，再看第三次还可以，再看第四次已经看不下去了，对不对？那很多的东西它都随着时间随着次数它一直在那里变色，这是这个世界的原则。那个我有一个边际效用图哈，这是经济学最基本最基本的，请你们看一下。哎，出来这个经济学大家都知道嘛哈，这个总效用跟边际效用，什么叫做边际效用呢？就是你每多增加一个单位，它所能够带给你满足的能力叫做边际效用 marginal utility， 学过这个吗哈？所以像你吃第一根冰棒的时候它给你的满足程度假装是10，你吃第二根接着吃第二根它可能给你8，它会降的，那个蓝色是边际效用，那么总效用是18，所以还是在进步。吃到第三根它可能给你的边际效用是4，它继续降，边际效用再降，总效用还是增，变成22了。吃到第五根就变成2，它一直在降，吃到第六根已经开始不舒服了，吃到第七根第八根它变成 negative，去拉肚子了还要吃不舒服了肚子胀了还要吃，那个都变成 negative， 都变成反的边际效用，它不仅仅没有带给你满足，它带给你反面的所以边际效用是一直递减过了零就变成负的了，所以这个总效用是增加增加增加到一定的地步就开始下来，这个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那么人生的经历其实何尝不是这样，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一个姊妹，她小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她的例子哈，他们家境也不是很好，那有一次这个奶奶给红包哈，一个人给20块钱所以她的姐姐呢就跑去买文具，因为她姐姐最喜欢读书她妹妹呢就跑去买玩具她妹妹喜欢玩，那么她呢那阵子最想呢就是吃冰棒，所以我刚才用冰棒做例子哈。因为我从前在台南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也很想吃冰棒，你们如果从台湾台南来一定知道一个牌子叫骆驼冰棒有桂圆的有花生的红豆的绿豆的有好几种哇那个冰棒你现在我闭起眼睛我都可以想到当初闻到那个冰棒的香味一个冰棒在手上的那个满足感。所以这个姊妹呢她拿到20块以后呢那是一根5毛钱所以她就一口气买了40根，他就开始吃，第一根很快乐，第二根很快乐，吃着吃着其他冰棒开始化了，他本来是舍不得的，这是把他姐姐也叫来把妹妹也叫来，到最后送去给妈妈吃给爸爸吃，这个冰棒还在化还在化还在化，那吃到最后呢吃得一肚子不舒服。弟兄姊妹啊，这个虽然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孩子，可是呢他从这件事情里面他自己体会到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他说等到我冰棒吃完了以后，我姐姐的文具还在，弟弟的玩具妹妹的玩具还在，我的冰棒 all gone。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生就好像神 allocate 一段时间给你， allocate 一段的资源给你把才干把精力把健康把时间把金钱把各样的东西神交在我们手中。弟兄姊妹，到底你我怎么用，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是用这些东西每一个都用得这么恰当，都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都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而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所使用的每一份资源如果在神的眼中都蒙神悦纳被神数算有永世的价值，那你就不晓得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何等不同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讲到整个属世的原则就是人就是在这里吃喝享受，照着自己的计划在这里享受享受享受，而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酒 用尽了，还不是快没酒了啊。中国俗话说夕阳无限好，怎么样，只恨近黄昏啊，那至少还有一点黄昏啊，还剩下就知道不多了啊。这个老人家比较会有这种感受，年轻人很少有这种感受，可是年轻人走得比老人家早得多的是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资源有限，我们可能至少还剩下一些，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突然发现酒用尽了，一点都不剩，好像已经没有事情可以叫你喜乐了，好像已经没有事情能够让你里面再产生一种 desire， 一种新的愿望，新的盼望，新的动力。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生是非常可怕的人生，就许多人自杀都是因为到了这个点上，酒用尽了，已经没有东西能够叫他快乐，已经没有东西能够让他产生 desire， 已经没有东西能够让他产生动力，这个时候他就觉得生不如死，活得真的是这个行尸走肉，非常的痛苦。那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就发现底下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转机出现啊。我不知道说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个属世的原则啊，就是地上没有一样东西，不管你追求它，你觉得它多好，你如果能够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先认识这个属灵的原则，可以省掉我们很多的冤枉路，省掉我们很多人生的浪费，而且可以省掉你很不需要有的这种失望、虚空和无奈、遗憾的感觉。你能够尽早把你有限的资源用得对，用在对的方向。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整个人生完全不一样，在神的面前活得有意义，活得积极，活得有价值，活得在神的眼中被神数算。这是一个属世的原则，先摆上好酒，然后摆上次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边际效用也是这样子讲。那这是这个旧造的原则，就是这样。这种例子太多了哈。我想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的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讲到有一个医生他自己住在纽约，以前住在 New Jersey， 每一次要到纽约去上班的时候都得开路桥钻地道，所以交通拥挤，他很辛苦哈，因为做医生很辛苦，要早出晚归。他就一直很盼望在他的医院旁边能够有一个房子，直到有一天神真的给他预备了一个小 condo 哈，就在他医院旁边，不需要开车，一下子就到了。他非常喜乐，他天天感恩，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直到有一天他到他的朋友家去吃饭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再也感恩不起来，因为他到了朋友家，朋友是那么一个漂亮的豪宅他说光他家的厕所就比他的卧房还要大，所以他心里面非常不舒服。尤其呢他当那个朋友在他们众人面前那个 show off 神气的样子，带他去参观他们的卧房，他的卧房是顶上还有天窗的，晚上可以躺在床上看星星的而且那个床是扇形的床在那个床尾呢放着立体音箱，全部都放着一整排，然后一进他房间的时候呢，他就把音乐打开来，非常美妙的轻音乐出来，而且这个轻音乐的背景呢是一辆火车穿过山林哈，所以那个火车就从第一个音箱开始，哦，冲冲冲冲冲冲就从每一个音箱这样子过去哇，他那天看着他羡慕的不得了。他说他回家回到一模一样的小窝小康斗，他一下子喜乐不在了，他觉得自己真窝囊，怎么住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还好主那天就提醒了他，凡是要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世界的原则，听见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啊，都要被提醒，不管那个是什么，只要用别的东西取代了神，取代了基督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中心和首位，你我一定愁苦。不管你原来为着你所得着的多么感恩，多么喜乐，你所得到的经历经验你这样子的谢谢神，可是如果你什么时候用别的东西取代神，不管他多好，更不要说是坏的，只要不是基督，你一定发现你的愁苦会加增的。同样的，在诗篇16篇到了第11节，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神早就把喜乐的秘诀，把满足的秘诀告诉我们，在你面前。换句话说，你必须和神之间没有间隔，神必须是活在你的中心，活在你的面前，他是一切。不然的话，你愁苦一定加增。他如果是一切，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不是一点点喜乐，是满出来的。在他面前有永远的福乐，那个福乐不是暂时的，是 forever, 是 everlasting joy。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属灵上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从这一个简单的故事里面，我们要掌握住属灵生命的原则。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去跟福音朋友讲多少，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如果你自己没有的话，早晚有一天你也会疲倦。所以当我在这里写这个的时候哈，我自己心里面就在那边想一个问题。当我在想说属世的原则是先摆上好酒啊，然后才摆上次的啊，到最后酒用尽了没有酒了。那么属灵的原则，我写历久弥新，越久越甜。我写完以后，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挑战啊，我想问问大家，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想问在座这么多基督徒，而且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过去四年一起跟着主，这个不能说上刀山下油锅了，真的是翻山越岭的过来这么爱主，跟随主走过来，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那我想问22基督徒，而且多年的基督徒，你真的能够从心里面说属灵的原则不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真的对人生是觉得历久弥新，越久越甜吗？是不是？是啊，我感谢主，我们中间还真是有一些爱主的，不可以假装哦。我不要标准答案，我要 the true answer。 在服事上曾经疲倦过的举手。这么少人，是你们没有服事还是？在服事上觉得没有劲了，累了overburn 了，不想服侍了，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播饼聚会、祷告聚会、唱诗里面没有感觉，乏味，有没有这种感觉？有。长不长？都不回答。弟兄姊妹，当我自己写完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就问我自己，我也想说，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是什么？当我们讲到世界的原则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都把它当作理论性的讲，可是当我们回头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快乐。我们服侍会累，我们服侍会埋怨，我们服侍会觉得消耗力量已经尽了，多少人都说 give me a break 啊！我到很多的地方去服侍，喊累、喊疲倦、喊干、喊苦的到处都是。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为什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再需要回到圣经上这么根本的，为什么耶稣把这个当第一个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简单的提哈，我就提三个点就好哈。第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回到天然人，回到旧造的里面，你要来做属灵的事啊，来追求属灵的事，你早晚一定会疲倦。因为你还是用你自己的力量在追求，你用你自己铸造的生命在这里侍奉，你凭着你原来的恩赐在这里想要讨神的喜悦，或者来满足应付教会的要求。弟兄姊妹，你早晚会累。我们一定需要回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了我们的新生命的里面，不然的话你我一定会累。以赛亚书40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人劝我哈，结婚要早一点，不要太晚，免得你到了40多岁，孩子50岁的时候，孩子才10几岁啊，你根本就跟不上他们，他们打球你也打不过他们，爬山你也追不到他们，所以要早生啊。因为年轻的孩子们那个精力用不完， 对不对？啊，我前一阵子这个因为身体很累，在教会很累，所以看见一些孩子们可以在这个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哎呀，我在想他们的 energy 只要四分之一给我，我就不一样了。哪来的这么多精力啊？哇，这个满头汗还可以唰一下冲过去跑过来的啊，这些精力用不完的哈。但是圣经上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当我们凭着天然的热心，我们靠着旧造的人的本性，你本来就是有爱的人啊，你在那个天然的爱里面去爱一个人，你爱到最后你爱不下去了，因为你有 limit， 你会累的。你天然人里面本来就有一个斗志，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你说我要好好读经，我要早上起来晨更啊，结果你走了一个月，有人走三个月，走不下去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旧造的里面。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需要很谦卑很认真的退回来啊。为什么有人读经生活不能够持续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天然的生命里面勉强的读，或是受吸引的读，或者只是用理性的读啊，我们缺少在灵里面跟主借着主的话有深刻生命里的相交。所以读经祷告对我们就乏味啊，我们不想参加祷告会，我们不想读圣经啊，我们不想上 CTC 的课了哈啊，弟兄姊妹，这都是说到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面来追求，所以那个都会累，这是正常的。所以你累其实是一个提醒啊，你什么时候在侍奉上想不干了，弟兄姊妹，这都是说到我们的源头出了问题。我们这个人在天然在旧造里面，所以我们累，我们受伤，我们不满意啊，我们觉得没有吸引了，没有渴慕了。那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为什么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会有这种酒也好像用尽了或是这个次好的啊，慢慢变得越来越次好，越来越次好，不像从前啊，起初的爱那么喜乐，起初的讲到主我们会流泪啊，我们唱诗很喜乐啊，侍奉也非常的甘心啊，为什么现在常常埋怨，常常有不满意？那弟兄姊妹，第二个原因，你们猜是什么？除了第一个出于天然、出于旧造以外，会善。从来没累过，猜不出来。那第二个呢啊，神在这里在我们的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啊，他要把我们从肤浅带到成熟啊，带到深入，他要把我们从贫穷带到丰富啊，把我们从幼稚带到成熟，要把我们从不稳带到稳重。那弟兄姊妹，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深的工作啊。那这个东西呢，你要怎么样子让信主当初的喜乐、当初的渴慕、当时服侍主的心智能够从幼稚变得成熟啊，从表面变得深入呢？从不稳变成稳呢？我们需要在中间经历主在其中，这就是我们现在进到的第二件事情。当他觉得乏味的时候，当他们酒用尽了，当他们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因着两件事情的发生，转机发生了，整个局面改过来了，这个局面让他们从虚空变为满足，从失望变成喜乐，从他们的焦虑原来焦躁的变成安息，从他们原来的羞辱很丢脸的事变成荣耀。那这个转机是怎么发生的？这样子的发生能够带来一个结果，就让我们从肤浅慢慢慢慢变得深入了，从幼稚变得成熟。那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哈。那第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讲的，基督恩典的介入和大能的改变。你一定要在你的疲倦，在天然人用力用尽了，喜乐没有了，那个动力失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经历到基督的介入所带来的 difference。不然的话，你只是重复的失败，一再重复的失败，你的经历只是一再的重复，因为你没有经历到主。那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我们发现到主耶稣的介入哈。那主耶稣来了，耶稣进来以后，耶稣来处理这个局面，就把整个局面改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说我们 不管是在你的人生的经历上，或是在你侍奉属灵侍奉的经历上，或是属灵的经历上面，如果你现在碰到一个你觉得你疲倦，你觉得你乏味，你觉得你没力你觉得你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连爬都要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请求主，你说主，我不能够让我这样子的情形继续下去，我再这样子下去，我的生命会被仇敌摧毁，我侍奉的动力会在这里被仇敌浇灭我连对神对人的爱都会变得冷淡，我需要你介入，需要你来大能来改变这个局面。弟兄姊妹，要逼着我们去转向主，你不要把你逼的只是去跟别人诉苦你也不要只是被逼的说老娘不干了我不服侍了或是说我换一个教会，我跟你说通通没有用我碰到过多少的弟兄姊妹在外面换教会，换教会都是起码平均换过五六个，还是没有安息，仍然在换。换环境永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必须遇见主。你必须在这件事情上有基督真实的介入，他改变了，而让你经历到原来他进来，整个局面都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常常有，而且要深入的有。你有越多，你越经历到，越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能够真正说 He is all， 我的软弱他是我能力，我的愁苦他是我喜乐我的失败他是我的得胜我的羞辱他是我的荣耀。弟兄姊妹，你就经历到基督一进来，局面改了，我被替代了，耶稣在我里面出来的时候，整个环境不一样。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经历那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叫他们把缸倒满水，这个平淡的水变成酒不是因为他们倒水了就能够变成酒，对不对？如果主耶稣不介入的话，没有用的。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今天他们把缸倒了再多的水再去买几个缸来倒满了水，还是没有用的，它不能改变局面。平淡的水就是平淡的水，它不是酒。所以没有基督的介入，你用再多的方法你去寻求再多的帮助你去照着圣经的这个做法说去做了，没有用，你必须要有基督的介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认识的，我们必须 always humble 的，而且很直接的，很聪明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不然你的余生不可能快乐，你的侍奉，连你的侍奉跟追求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你一定会叫累，你一定会疲倦，你一定会退后，你一定会偏差，因为基督不再是中心。第二件事情，因为人的性而顺服，耶稣说你们把缸倒水，这几个仆人二话不说就把缸倒满了水，满到缸口弟兄姊妹，虽然没有神的介入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第二件事情你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基督介入，但是人蒙福的程度在乎我们对神的顺服。这六个缸要跑出去打水，要进来倒的，他可以倒三个缸就够了，那么你就得三缸的祝福，对不对？他可以倒半满，那么你就得半满的祝福。但是这些人把六口缸都倒，而且满到缸口，他们就得到了最大的祝福，在他们的度量里面所能够承受最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这个人蒙福的度量是根据我们对主信而顺服的度量。虽然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他许多的时候爱我们，为了叫我们经历他，真正认识他，他邀请我们一起有份于他所行的神迹。这个时候神迹给我们带来祝福的度量，完全根据我们对他信而顺服的度量。你信到多少你得到多少，你顺服多少你得到多少。好，所以一面来说他是独行其事，一方面他邀请我们与他共同行神迹。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好，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在旧约有很明显的故事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神借着以利亚行神迹的时候，坛里面一把面，瓶里面一点油，对不对？坛内的面不减少，油也不短缺。虽然这么小瓶，可是他一直倒，每次倒，每顿饭倒，油从来不缺。神独行其事。可是到了以利沙的时候，他就跟妇人说：“你去跟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要多借，对不对？” 伊丽莎这个妇人就带着孩子出去跟邻居借这个空器皿，等到器皿借来的时候，伊丽莎开始倒油，一直倒所有的器皿都满了，油就止住了，因为再也没有空的器皿可以倒。所以这个是由人信心的度量、顺服的度量来决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两件事情。一方面，许多的时候神独行其事，我们信神就行，神就一直做，但是也有许多的时候他要我们有份于他伟大的神迹，而这个神迹临到我们，那个祝福临到我们的度量，完全根据我们对神信而顺服的度量。当我们信，当我们顺服，我们得到的祝福就远远超过别人所能得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现在的遭遇里面，不管是工作上、健康上、家庭上、侍奉上，或者你个人人生的体现上，如果你觉得虚空、觉得疲倦、觉得乏味、觉得现在只剩下水了，来到主的面前，邀请基督的介入，而在这个时候带着一个敬畏顺服的心，不管主要求你做什么，你学习顺服他。你要发现很奇妙的事情，主要让美酒，要让你的人生，让美酒能够淋到你，让你的人生的味道不太一样了，就再也不一样。他要来改变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所以所有的环境都因为耶稣的介入，因为神的介入不一样。你看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碰到的水是在马拉，苦水，对不对？水是苦的，受到我们的遭遇，让我们受苦，让我们不舒服。但是因着神的介入，把树枝丢进去，水变成甜的。以利沙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他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水土质恶劣，这个水也不好，所以呢土产不熟而落。那以利沙来用新瓶装新盐倒在水里面，这个水就好了，所有的生命就进来了，死亡被赶出，都因着神的介入，整个水整个局面不一样。那么到了耶稣迦拿婚宴也是一样，酒是不仅仅没有水，是已经用尽了，什么都没有了，主却让这个白水变成了上等的好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遭遇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我自己也可以见证，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子的见证，一定要让基督再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回到我们的职业，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侍奉，回到我们的独处生活中，让基督在其中，否则你我的人生常常都是在平淡，甚至在埋怨、疲倦、灰心这个不满足的里面度过，那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啊。那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个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施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到底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件事呢，当作一个神的作为呢，还是我们借着这个我们认识了神的法则？我们到底是把它当神迹来看呢，还是把它当兆头来看？这就是约翰为什么用 sign instead of 用 miracle，用神迹，哇，真的是神迹的事情，太稀奇了，你会很兴奋，你会很敬畏，你会很佩服，但是这种东西不能够持续长久，因为人不可能靠神迹，天天靠神迹过生活，人需要借着神迹来遇见，来得着，来听得懂，来明白那背后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事。以色列的百姓是凭着神的作为，他们认识神的作为，但是摩西却认识神的法则。所以当你看见这个神迹，神把水变成酒，你原来工作这么无聊了，这么烦闷的，结果主突然改变了环境，听着你的祷告，哇，你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喜欢你的工作，不管是老板被裁员了，或是你当老板了，或是这个工作的性质改变，你调到另外一个 project 去，你开始变得很享受你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只去享受神迹，但是你却没有从这个神迹的背后，你读出神行这个神迹它背后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这是约翰用 sign 的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你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遭遇我们都不要小看，我们要从中间要能够读得懂，要能够明白，要能够真正的体会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们在2004年12月18号长子们宣告整天禁食，因为 Seller 不愿意卖给我们这个地，那么市政府也来反对。到底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当初说要买这个地方的前提是必须市政府先至少口头上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来申请。结果我们收到的结果是完全的相反，连市政府的律师都打电话来说你们赶快放弃，我们不可能给你们 permit。 所以那一天我们宣告禁食，我们就祷告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仍然凭着神的应许，我们向卖方提出 offer。 因为你用常人来说，这是神经病在做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会投资钱到倒闭的银行，没有人会去买一辆车子已经准备快要爆炸的车子啊，因为不可能开的，因为人家已经告诉你你一开它就会爆炸。你不可能买一个房子，人家这个专家已经告诉你说地基已经腐烂了，你买进来房子会倒。那么现在人家告诉我们，你买这个地的话，市政府说你白买的，还要不要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关键的底下，长子们同工们面对的挑战就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到底我们要不要跨出这一步。那我记得二月多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三月二号我们从中国大陆回来，第二天三月一号回来，三月二号开会，我们再一次为这件事情祷告。你看经过了快三个月的时间，在信心的里面是一个多么大的熬念。那么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跨出来，我们说不管市政府怎么反对，不管别人怎么威胁，我们凭信心向卖方提出 offer。 弟兄姊妹，跨出来了，跨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后来那个过程更不讲了，中间卖出去又回来那些都不讲了，等到当我们真正买到的时候，我们到底只是为了买到这件事情欢喜呢，还是我们里面真的从这件事情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到底是因为他的作为，我们只知道他的作为，神可以行其事，还是我们真正借着这个作为，我们好像遇见了这位全能的神？弟兄姊妹，这是第三步，这是第三步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所以当神迹或兆头发生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我有许多的神迹我不肯记，我记这些事情带着两个目的，第一件事情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对照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他说这是耶稣在迦南，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让我们真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基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一定要求神让我们遇见他，要让我们真知道所信的到底是谁呀、不要让我们的遭遇随便过去，苦不要白吃，恩典不要白白接受，都要从中间体会到、经历到、认识到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如果没有的话，弟兄姊妹，这四年神在我们中间行着这么多神迹，我跟你讲，你没有多久，如果你生病了，你失业了，你家庭出现困难，你一样会怀疑神的存在、神的爱、神的信实。因为我们所经历所得到的仍然是根据他的作为，根据他的神迹，而不是根据他所示的。而第二个，行这个神迹，写这个神迹，让我们认识这些神迹，是要叫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得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 transform 被改变，我们生命长大了，生命成熟了，生命深入了，生命稳定了，生命丰富了，脱离肤浅，脱离幼稚，脱离不稳，脱离在神面前的狭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时间到了，我也必须要停在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希望主在这里帮助我们。那么在今天我们离开这里之前，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到底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今天，你是不是一个在主里面 真的像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的，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你越服侍主越喜乐，你越过你的人生，你觉得人生每一天都有意义，充满了价值。有一本书前一阵子很流行，我们特别的师大团契也介绍过，这人生的下半场，对不对啊？他讲到这个人生，你怎么知道你在打你的下半场呢？你觉得你在打人生下半场的请举手，好不好？先问问看大家，这么少人啊，所以你们是 first quarter 而已啊。你觉得你在人生打下半场的举手，这么少人啊。钟明，你这么年轻也在打下半场，他打篮球跳好高的，你怎么知道你在打人生的下半场？整本书哈，我希望作者不要生我气哈，你只要听懂我这句话，那本书不看都可以啊。不是，这是精华只掌握住了啦，我不应该说不看都可以，还是鼓励你们看哈。他说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最大的不同在于，从我们追求成功、财富和名利转为追求意义和价值。人生的上半场就是世界的潮流，一窝蜂的我们追求成功、成功、成功，考试要成功，工作要成功，房子要好，车子要好，什么要好，我们一直要赢，一直要赢，一直要得，一直要得，就是追求成功、成功、成功，钱财、钱财、钱财，名利、名利、名利，都是在追求世界上认为好的东西。人生的下半场，你醒悟过来，你发现这些东西不是能够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和价值，你开始寻求，开始追求人生更深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也开始追求这些，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却有最好的答案，而且是一个最可靠的答案，永远不会被骗的答案，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人生最高受大的价值和目的。所以不见得要到中年危机才打人生的下半场哈，请大家知道。所以我刚才故意试试看钟明啊，他还是举手哈，表示他成熟了，他开始打下半场，所以舒畅回家做个好菜给他吃哈。那个沈宝龙牧师说，他每个礼拜天晚上从晚饭就知道他那天讲台讲成功还是讲砸，他说他如果讲得很好，沈师母那天晚上做菜特别好吃。你觉得在打人生下半场的请举手，多很多哈。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打人生的下半场啊，脱离那些借着外面来认识主，更不要说属世的追求啊，不要脱离那种在外在的热心、热情、爱心啊，这个兴趣来侍奉神啊，要从生命里面认识我们的主，爱他，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来经历他，来得生命，这就是人生的价值。不然的话，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都要经历到突然一些的事情发生，我们的遭遇发生啊，我们的难处发生，都会让我们突然对人生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满足，失去了喜乐，连侍奉神的事情也是这样。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因着那等候耶和华，我们都重新得力，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要讨谁的喜悦，我们在这里经历什么，我们要得着什么。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在我17岁的时候，有一次 被医院寄信来这个说是我长了血癌，最多再活一两年。那弟兄姊妹，就很像今天这个宴席一样哈，人生正在热头的时候，突然一下被宣告酒用尽了，你没有人生了。我们那时同学常常开玩笑讲了一些就很俗气不好听的话，就说啊，这个还没有吹爆哈，你婚都还没有结，人就要死了哈。那这种是很倒霉的人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遗憾、失望、灰心、无助。可是也就在这样子的一种局面的里面，我却发现酒用尽了，却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而当神再一次把生命的意义、更深的意义赐给我们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每一天、我们的余生原来这么有价值、这么可贵啊！就像刚才舒畅姊妹开头讲的，我们不光在这里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和有限，
我们也要珍惜神给我们所有的关系，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所有的机会啊，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来爱神，我们也抓住机会把福音、把基督、把好酒带给别人，让人家来享受在基督里那真实的满足。我想我的信息必须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在我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仍然请求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负责的，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也都根据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情形而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不晓得最近我们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算作真的是活得很有意义、活得很喜乐、活得很满足的人，还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充满了各样的声音、埋怨、叹息、诉苦、批评、烦躁。如果你对你目前的情形不满意的话，你必须要让所有的伤害、所有的情况要止于今天，不能够让它继续恶化。它不是只是继续延续，它是会越来越恶化的。今天就转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转向基督。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说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就是要叫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要叫我们得安息，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他所说的、他所行的都是要叫我们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叫我们因为信他可以得生命。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向主做一个归回的祷告。主，我在这里，我求你在我目前的处境中，你进来，你介入，你来帮助我，让我的心归向你。哦，主啊，你垂听，你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做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深处。你知道我们里面真正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里面失去安息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最近常常得罪人、得罪朋友、得罪家人？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来针对我们生命的症结，我们最深之处的问题，让我们不在外面流荡，不在外面寻找答案，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都回到你的面前。哦，耶稣，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起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直到今日这个应许仍旧真实。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都回转向你，让我们因着转向你、因着等候你，我们都重新得力，让我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也让我们因为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安然居住，因为在你面前真是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都是一切最亲，
333，
我说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来，绝法之事与配，无意之事扶持，是心事，我 接，最接。